非常感谢诗班，今天他们唱的诗歌将我带回我成长的这个熟龄的传统。还有就是今天进来的时候呢，我听到那个西芹弹的那个巴科的 Goldberg Variation，让我整个人都安静下来，真的非常享受。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或者说是从这个礼拜开始，一年四个礼拜，我跟大家就是看一同的查考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最理想的就是我们可以每一个礼拜看一章。本来呢，我就是打算在神学讲座的时候啦，有一部分的时间也跟大家看那个以弗所书，所以就讲到，我就计划了用四个礼拜四堂的道来讲。不过后来呢，我的计划就改变了，就现在那个神学的讲座了，就是讲工作。我们的工作的意义，我们在职场里面应该怎么样去见证我们的上帝？然后将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在我们的工作的当中活出来，改变了以后了，我就这细堂讲以弗所书就有一点的朱清见脚好像不够了，不过。没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将里面的一些精华拿出来，让大家去思考，深化深深啊、深化你们的信仰。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到。上帝在救赎全人类的他的计划的奥秘。以弗所书有两个地方提到上帝开展这个救恩、救赎的计划里面的奥秘。一个地方就是在第一章，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第三章。上帝开展这个救恩的计划，这是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将所有世界所有一切的，因为罪的缘故完全分裂的、隔绝的，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reconciliation，复活，将所有敌对的、割裂的。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合为一，在这个救恩的计划的里面，有一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跟你跟我有关的。这是在神的计划的里面，在第一章里面就说明，他要我跟你解释不配的人，在其中。有我们的产业，也可以说，我们成为这个救恩里面的产业。你有没有想过，你成为上帝的产业？对，我们就是上帝的产业，也同时在整个救恩历史的里面，我们成为这个救恩历史里面那个产业。用另外一个讲法来说。在整个救恩的历史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IMS 这个教会是有它的位置，是有它的一部分在里面的，是我们要参与的。第一章就是开宗明义，就说明了怎么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我们是有我们的产业。 第二章说什么了？第二章就说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断裂的世界，人与神隔绝，人与人各裂。怎么样的一个世界？怎么样能够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重要的就是救恩在你跟我的生命的里面已经发动了这个人性的革命，我们整个生命已经开始变化，开始改造。不要轻看你自己，神救赎的能力已经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发动这个人性改革的这个力量，并且这个力量要发挥出来，要将这个割裂的世界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使这个世界，这个分裂的这个世界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第三章就表明我们这个教会在地上的教会，包括了 IMS， 包括了你跟我，在整个救恩历史里面的那个重要性，重要到一个什么地步了，等一下我们就讲了。厉害到有一个什么地步，我们等一下就讲。第四章就谈到我们有的恩赐，我们这些恩赐要怎么样发挥出来，要影响这个世界，影响我们生活中周边的人，我们如何去祝福他们。第五章就谈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活， How should we then live， 因为这救恩的缘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生活。第六章其中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这是我们应该怎么样装备我们自己，装备，我们要装备起来打一场仗啊。那今天我就跟大家去思考在各列的世界当中的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就从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到第三章的二十一节来思考，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先念这个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到十六节，请姊妹替我们念。好，你们念，你们，记熟。好，第二节经文就是第三章第八到十一节，请弟兄读。他第三章第十四节到十八节就你们一同的念，其面前屈膝，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与活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好，普伦斯顿的神学院的院长 McKay 在解释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撇头就说整个宇宙都断裂了，历史 断裂了，人的心灵割裂了。割裂、断裂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也是最根本、最根本、最决定性的这个事实。另外一位解经家，英国的 John Stott， 也同样的是用隔绝来形容人的光景。人彼此疏离，我们在我们之间筑起了一道又一道的回墙，更悲惨的就是人与创造的他的神隔绝。我们看看我们的光景，20世纪下半叶，人类的纷争无意无知，无日无知，残耗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更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中国的内战，单是军队已经死了120万人，还有不计几百万的人民平民的死亡。法国的越舰军队，单是军队就死了60多万人，韩战死了300多万，美国在越舰的当中也死了300多万人。柬埔寨 Cambodia 屠杀了超过200万的人，但是单单是4年里面就死了200多万的人。在90年代，令我们震惊不已的是，在一个文明的欧洲，波斯尼亚的种族的仇杀，令到数以十万计的人死亡，还有200多万的人要流离失所。1994年，非洲卢旺达的种族的侵蚀，也是令人心寒啊！超过100万的图西族人被那个胡图族人屠杀。怪不得啊，这些悲惨的故事就令我们想起那个俄国的文学家陀思代雅夫基基对人性的一个总结，很有趣的。他怎么样说了？他说，当人与那个野兽与兽性来形容人的残暴的时候，其实是对野兽的不公平。野兽哪里有怎么残忍？野兽只会将你撕裂吞噬，绝不会将你钉在墙上，让你极尽痛苦而亡。其中的仇，心里的恨，爆发出来的时候，所发出的这个破坏的力量是多么的恐怖。我们面对人类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在我们之间的确是有一道厚厚的墙隔绝，并且这就是有没完没了的这个冤仇。不同的民族有厚厚的墙隔绝，最令人失望的就是神呼召出来的百姓，就是以色列，竟然他是首先以圣洁之名，以上帝之名，将自己围起来与外邦人隔绝，用那个宗教的规条礼仪作为这个借口来跟人隔绝起来。以弗所书第2章11节说得非常清楚， 你们从前，这是我们这些人呢，你们从前从肉体来说是外邦人，是被称为没受割礼的，这是我们被以色列人犹太人称为没有受割礼的，是什么意思？犹太人称自己是受割礼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是被上帝拣选的选民，非常特别的，这些外邦人是没有被选赏的啊！我们这些犹太人就跟你们这些人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分别啊！但是保罗怎么样说了？保罗就是说，这些所谓割礼完全是人手做出来的，不是上帝的心意。用割礼作为一个界限，筑起了围墙，来将外邦人隔绝出去，完全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选以色列人出来，就是要他们作为上帝的一个同工，去祝福其他的人，将上帝的救恩从他们哪里开始，一波一波的传出去。但是这些犹太人得到了上帝的恩典了以后，他们将自己围起来，以自己为最圣洁的啊，最高的这个子民，跟其他的人没有关系，并且筑起了一道一道的围墙啊。第二章第十五节更指出，因为怎么样的缘故，犹太人跟外邦人有冤仇，外邦人因为犹太人的傲慢自负也跟他们有冤仇。 John Stott 在描绘犹太人怎么样去筑起厚厚的墙，将自己与其他的人隔绝，描绘的非常精彩。这是他在解那个第二章的时候 就怎么样的去描绘。 John Stott 就是说，犹太人因为避免，因为阻止，要阻止外邦人污染这个圣殿，他们就将外邦人挡在外面。那个圣殿的布局是怎么样的？圣殿最里面的就有那个至圣所，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去，至圣所的外面就是有一个叫做祭司院 Court of the Priests。 OK， 祭司院的外面就是以色列院，就是以色列人可以进去的，祭司院就是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的。以色列院以外就是女院，就是 Court of Women， 只有那些以色列的女人才可以进去，女人不可以进到 男人进去的那个地方。好了，在女院以外下五步就有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的外面就有一道墙围起来，将这个圣殿的外围将它围起来。还有这道墙再下十四级 楼梯啊，十四级再有一个平台，就是外院，这个叫外院，叫做 Court of the Gentiles 啊。这里呢啊，在 Court of the Gentiles 啊，跟这个啊圣殿的外墙呢，就有一道很厚的一道墙，有1.5米厚的怎么样的一道墙， 挡住，并且周围都写着假如你闯进里面，踏进里面一步，你就一定会被处决处死，很严重的一个罪。本来犹太人是上帝呼召出来作为他的使者，要祝福其他的人，将上帝的恩典告诉其他的人，带出去给其他的人，但是他们就将自己围起来，里面就是自己团团气气啊，多好多快乐，享受上帝的恩典，享受上帝特别的照顾，多好。我们就他们就在里面团团气气的享受上帝的恩典，忘记了他们本来所有的一个使命。他们是要将他们跟上帝立约里面的爱告诉全世界的所有的人，上帝是多么愿意也跟同时跟他们立约，将上帝立约的约爱也给他们。犹太人就是用人手做成的一些盔条来将人挡在外面。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常常就是骂这些犹太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很享受这个团契了，很享受神对我们的祝福了，我们就是忘了我们要将这个祝福带出去。同样的，外面的各民各族也有他们的围墙，有他们的宗教，有他们的戒学，有他们的社会的体制，有他们的偶像，将上帝挡在外面，也当将神的子民挡在外面，这些也是人手所做的，这是规条，这是围墙，不单是人间有怎么样的隔裂，假如我们看天上，我们同样的就是看到天上的灵、邪灵，那是空中执政的、掌权的、抵挡上帝的，他们跟上帝之间也有一道厚厚的围墙，将自己跟上帝隔绝起来。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里面就提到，基督要升到高天，打败他的仇敌，将他们掳来，将原先赐给他们的恩赐夺回，然后将这些恩赐分给我们。我们就看到这个断裂不单是在这个世界，也同时在灵界的里面也有一个断裂在里面。这是在这个令人非常沮丧的这个局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里面人与人之间充满仇恨，人是多么的自我中心，我们看到了这个事实的时候，神以弗所书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令我们惊讶的一个道理，一个真理。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节，将教会放在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位置的上面。这里怎么样说呢？在神测不透的旨意的当中，在浩瀚救恩的安排的底下，伟大无比的神竟然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把 百般的滋味，这是这个是救恩的滋味。神要接着我们教会，现在就给天上执政、执政掌权的，就是哪些抵挡他的灵，现在就看到，当上帝发动这个救恩的时候，这个救恩的能力是多么的巨大，是吗？那么厉害，神要借着我们这些人，将上帝救恩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发挥出来，让天上执政正的掌权的看到，怎么可能？对，以弗所书在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就宣告，基督是我们的活木，他拆毁了中间的墙，并以自己的身体飞掉冤仇，将那本来断裂的隔绝的人合起来，成为一体，成为一个新的人。教会在神的计划的当中，就好像成了一台戏，一台戏，给世人跟撒旦，就是撒旦跟那个天使来观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就是怎么样谈到，我们就是在世人的面前，在撒旦的面前，在天使的面前，成为了一台戏。这台戏展现了什么？这台戏就宣告，基督在我们里面已经废掉了我们之间的冤仇，拆毁了我们中间的墙，我们已经成为一体，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人。从今以后，在我们的里面再没有犹太人、外邦人之分，我们就是一家人。不但如此，我们的生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连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连接到一个程度，就是你跟我，我跟我们跟他，他也跟他，这些人就好像一块一块的砖头得在建在一起，一同的建造神的殿，让圣灵住在其中。这个殿有基督成为房角石，房角石。对了，这是因为基督血脊的缘故，奇妙的事，没有可能发生的事，就在我们这些愚拙、软弱、一无所有、被鄙视、唾弃啊、唾弃这个唾沫啊、唾沫啊。我们这些 被人家看为是戏上的抓子，这些人在神原来测不透的计划的当中，竟然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竟然可以站在那些抵挡上帝的空中执政掌权有能力的这些灵的面前，我们见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动的改革的这个力量是多大。之前我不是向你们提过吗？那个印度的圣红甘地，就是说 You Christians are very ordinary people making big claim， 你们这些基督徒口气很大啊，宣称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你们都是非常 普通的一些人。对呀，我们就是一些非常普通的一些人，神就是用我们这些普通的、这些非常普通的人，并且是非常软弱、无力的这些人，要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发动这个生命的革命、人性的革命，叫人让他的仇敌看到，是现在看到，不要等到将来末世的时候看到，现在就看到这个力量发动起来是多么厉害的。我们的生命已经起了变化，里面的威力是多么多么的大。我们之间的墙已经拆了，我们很多时候就想到那些犹太人，很多犹太人还没有信主，还是抵挡基督。我们不要想着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在历史的长河的里面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你看第一代的基督徒是什么人？完全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已经从他的围墙以内走了出来，进到这个世界，将神的祝福带了给他们。不断的有犹太人信接受了个基督，从他们的围墙里面走出来。我们也是同样的看见，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很多人也走出了他们的围墙。我们知不知道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因为很多宣教士的他们的牺牲、他们的努力，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筑起来的一道一道的围墙拆毁，不同的原语、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以前是抵挡那个基督的人，现在跟我们成为了一家人。有没有想过这个？时至今天啊，你知道吗？我们以为世俗的狂流会将教会打倒，但是你知不知道，在1900年，非洲，整个非洲只有多少基督徒啊？只有900万，整个非洲只有900万基督徒。到了2000年，非洲就有38000万的基督徒。现在全球你知不知道有多少的基督徒？全球的人口的1/3是基督徒。在现今的23亿的基督徒当中，包括了不是多少的民族文化的样式。神叫我们这些人成为一家人，无论是欧洲人、亚洲人、非洲人、美洲人、澳洲人啊，不但我们一同的得到了救赎，同为后世，我们同时的就是被呼召出来成为一队军队，一同的去打这个美好的仗。我们神已经将我们这一群的折牌军，你知道我讲什么吗？杂牌军，哎呀，杂牌军，杂牌军合起来，向空中执政掌权的灵展示，我们可以发挥出来的这个生命的力量是多大。宣告这一群的人是将可以将末世的生命的样式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假如我们要看到上帝救恩历史最后的哪一点、哪一个境界的真相是怎么样的，我们看 这一群的人，你们就看到一点的亮光，就可以看到将来要出现的这个生命的状态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是立约的群体，我们这一群人不但是那个末世的群体的彰显，也是立约群体的彰显，也就是说你与我之间，他与他之间，都是立约的群体。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之间就是有一种很强的约爱，立约之爱将我们连在一起。我们以前是不认识的，没有关系的，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立约的群体，我们就可以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更加是彼此的医治，并且肩负共同的这个使命。教会不单是一个立约的群体，教会在生命操练的当中，我们是一个倒空的群体。我们合在一起，我们做什么？我们不是来这里团团气气，在那个敬拜的时候，我们享受那个音乐，享受各种各样的这个敬拜当中的喜乐，不是。我们来到这里听上帝对我们的激励，对我们的教训激励，还有我们彼此的激励，彼此的支持，操练。操练什么？操练就是我们可以倒空我们自己。我们这一群本来就是一些非常自我中心的一些人，用普通的说法，我们这些人曾经是非常自私的一些人，现在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操练，一天一天的操练，我们怎么样学基督倒空我们自己，倒空到一个什么地步了？倒空到我们说，我们这一群的人是一个感恩的群体，我们是用感恩来 celebrate， 来怎么样庆祝？庆祝什么？基督教基督徒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群体。我们庆祝什么？我们为什么感恩？我们为死亡而感恩。我们庆祝死亡，我们每一个月在坐在这里守那个主餐圣餐，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庆祝。庆祝什么？庆祝基督为我们死，也同时庆祝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们这是立志要将我们这个自私的我，这个自我中心的我，每一天每一天都钉在这个十字架的上面。我们要庆祝这个老我的，以前的我的这个死亡，每一天都要死。上帝救赎改变我们的力量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动，不要小看你自己。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得到？怎么样可以做得到？看我们自己，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满有软弱，满有污秽。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看到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放下的那个爆炸性的改变的这个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这是第三章第十八节，这是上帝将基督舍己的爱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明白一天一天的从基督的生命里面明白这个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当我们学习 基督的时候，当我们操练我们倒空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得到原来这个爱也可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如何的长活高兴。也就是说，原来在你生命的里面，神给你的爱的这个能力是可以多么的大。我们只是原来本来就是完全没有力量的，但是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怎么样告诉我们，当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的时候，我们的里面的力量就加强起来。原来彼此相爱是非常困难的，放下我们自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当我们受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的是放下我们自己，我们的爱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根有基。第三章是第十七节里面说，这个根基是什么？就是基督舍己，基督为我们死，圣灵的感动。当我们经历到这个爱是有根有基，我们就真的是可以去爱，爱哪一些根本就不值得我爱的一些人。你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看过一些人根本是你看不起的，根本就是你对他这心中有不好的感觉的，但是他是你的弟兄你的姐妹，你没有选择，哪怕是他跟你格格不入，你听得懂了吗？格格不入啊，你还是要爱他，这就是你生命的操练，你知道吗？我在一个教会跟我的太太服侍了十七年，这个教会在香港一个地方叫天水围，是个最低下层的一个地方，人家说这个地方叫做悲情城市，充满了悲哀，充满了人生的悲剧在里面发生，很贫穷这个社区。我们就在哪里服侍，我其中一个服侍是什么呢？你想也没有想到，我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我曾经是一个大学的教授，我为哪里的中学生补习英文，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家庭没有人照顾的，我就是帮他们可以改变他们以后的，你可以说是他们的命运。在香港你英文不可及，你就没有机会升那个大学的，那我就一定要为他们搞通了这条路，就为他们补习那个英文，免费的。我有一个弟兄，这个教会里面一个弟兄知道一个家庭，在过去十年啊，夫妻两人就是完全就是怎么样了，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吵架。他们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在这个争吵的当中成长很惨，非常自卑，念书也念得很差。这个弟兄就下了一个决心，看到了这个情况就下了一个决心，就是要进到这个家庭的里面改变这个家庭。怎么样改变？他就对这对夫妇说，我要到你的家为你的儿子补习，补了一个英文。好，每一个礼拜六早上到他们当中补习英文，为这个孩子补习了一个英文。有一个要求，就是当他离开的时候，这个父亲一定要陪他去搭了个公车，一同的等那个公车，就在这个父亲去 跟他搭了一个公车的时候，在路上他就跟他谈，要怎么样的去爱你的太太，怎么样的对待你的儿子。这个父亲脾气非常大，不能够控制自己。这个弟兄就叫他怎么样的去做一个父亲，做人家的丈夫。过了一段的时候，奇妙的事就发生，是这个孩子跟这个弟兄说的。有一天这个父亲回来了，每一天都是怎么样，回来了就发脾气了，就骂人了，回来就骂这个儿子，这个为什么你这个没有做好，那个哪个没有做好。这个儿子呢也生气，就怎么样啊，跑到他的房间，然后很大力的将来到门就砰就关起来。哎呀，这个弟兄，这是这个父亲，也是我们的弟兄，就突然间就知道他做错了，就预备去为向他的儿子道歉。但还他还没有踏出哪一步，他的儿子已经打开了个房门，就跟他说，爸爸，我不应该发这么大的脾气，对不起。我这个弟兄就哭起来，他就生命开始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改变。更加奇妙的是，过了一段的时间，很短的时间，有一天晚上，他的妻子就忽然间跟他说，我们一天到晚的吵，已经吵了10年了，够了，好不好，我们修建，不再打架了，我们好不好坐下来谈谈。他们就坐下来谈，要解决他们之间里面的那个恨。这个家庭就改变。为什么？怎么样改变呢？就是因为一个弟兄对这个家庭有负担，有爱，他要将这个爱带进这个家庭的里面，不是一些抽象的讲什么爱，而是实践的将这个爱带到这个家的里面。有一天这个弟兄感冒，他的太太就对他说，你休息了，这个礼拜六你休息吧。他说，不，我还是要去。 A promise is a promise， 一个应许就是一个应许。为什么这个弟兄愿意怎么样做，就是因为他感受到耶稣基督对他的爱是完全没有条件的。就好像 Charles Wesley 谈到上帝对我们的爱，没有理由的。你问为什么上帝爱我们，没有理由的。他说 He have loved us because he would love。 他爱我们就是因为他爱我们，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理由的。就是因为这个爱的缘故，我们这些残缺不全的这些人，我们也能够发挥这个大这么大的爱的力量，去改变人的生命。我们这个立约的群体，我们有没有将这个约爱发挥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当中？我知道在过去几个礼拜跟你们相处住的里面，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是很关心弟兄姊妹，但是我也知道你们当中也是有一些你们看不到的墙在你们中间。你们愿不愿意伸出你们的手，跟你们 坐在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姊妹，我需要你。我们坐在这里崇拜，我们很容易就成为一个 religious consumer， 宗教的消费者。我坐在你旁边，你坐在我旁边，我们同是 religious consumer， 没有关系。聚会完了，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分散了。我们不要怎么样，我们要在神的里面成为一个立约的群体，在我们当中真的是能够操练发挥我们之间立约之爱 covenant, covenantal love。 我们一同用一分钟安静，亲爱的主，求你将舍己的爱放在我们心中，叫我们每一天都想起，奉主的名。